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A 选项，博士以荒谬观点， B 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 C 解释一现象，选哪个？选 C。 考断句了吗？啊，出题人也弄不好，不知道断句，那个词是哪儿搅和，但实际上就是让你看文章结构的，对不对？第二题说，请问给猫拍了多少张照片？多少张？就是一同学一词不认识， respectively 不认识，他是不是说尾部和右侧部各二张，那就是四张，对不对？第三题问说，第六行有 it， 它可能指什么？听着亲切吗？第八行有个词，它的意思跟哪个词语相近？是不是咱们阅读理解那种状态，对不对？第五道题，从文章中可以推测出什么？这种题先生别做，是吧？叫做从文章能推测什么？这是满篇乱找，你根本找不着，对不对？找着答案没气死。叫做对猫从空中飞下来的过程解释，很可能并不是一种，是这个吧？啊，文章中没 not， 选项中来 not， 是不是这个答案？这种文章理解是不是叫做读不懂细节，但能读懂整体？是不是叫结构阅读 ？structure reading。你按照这种方式能提高写作吗？那就下了，因为写作根本不是考你文章读的大意懂不懂，每篇范文是不是你都读得懂，对不对？但是读懂的东西写得出来吗？对不对？不认识的单词能不能写出来？嗯，是句废话，是吧？不认识单词肯定写不出来，对不对？那认识的单词呢？认识单词你也未必写得出来。为什么认识的单词写不出来呢？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词后头是什么词。那就是说，我们在写作当中第一层是不是搭配根本不注意？你何曾注意过在词搭配呢？如果词汇的搭配这个东西不灵，说文章结构有没有，是不是现在在阅读当中就出现了塌陷？所以呢，要想提高写作，第一层阅读就得从词汇搭配学起。那么从词汇搭配的过程中，是不是就能吸收尽量多的好词好句？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那些高分文章的用法是不是吸收了过来为我所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层阅读我们称为叫 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叫吸收式阅读，或者称评判性阅读。那你读的文章应该是以什么东西为主要选择？第一，高分范文。写作从阅读角度，你的选文应该是一些高分的范文，这是有所选择的。高分范文是历年考试当中是不是得高分的那同学在考试压力中写出来的文章，他能得高分在结构用词上是不是应了他的想法，你要用这种东西是不是进行借鉴，对不对？那么这种阅读需要哪三步呢？第一步，读他文章各段的首尾句。第一，读文章各段首尾句，首句告诉你如何开头，尾句是如何收尾，这样的话文章的结构以及第一句话都有所保证。第二个，注意每篇文章当中它句和句之间用了什么关联词，如果没有关联词的话，恐怕很难保证这篇文章的结构。这篇文章的结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阅读文章找到那些你虽然认识但是也不见得用得出来的词汇，这是最关键的第三步。阅读它的范文要注意读那些你认识但是不见得用出来的词汇，读那些你认识但不见得能用出来的词汇，这是最关键的。好，我们拿一篇文章做个试验，你看看高分作文怎么写，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是怎么写的。好，大家看22页当中91年这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比较老，是不是就是住在城市还住着乡村，所以这篇文章可能是促使某些同学去背新概念第三册第41课的原因。那篇文章叫打破乡村幻觉。好，大家看这篇文章高分的第一句话说， most people appreciate the convenience of city， 是吧？很多人他们是不是都深深领略到城市的那些便利之处。 convenience 哪儿来的？是自己写的吗？看看题目要求。 convenience 是不是题目当中借鉴过来的词汇，对不对？ 实际上在这段当中，是不是他真正有所贡献的词汇也只是一个词，是不是 appreciate， 对不对？你看当描述乡村的写法时，是不是他开头第一句话就直接说住城市的时候，是不是直接说住在城市有好处，是不是第一句话？那第二第三第四句话他是怎么写的？你看 first second third， 找到没有？他用首先其次再次，是不是分别列出在城市居住的三大好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写文章时，是不是就要学习它这个结构了？第一句话是不是直接说它的观点？第二、第三、第四句话列出处在城市的方便之处，用一个关联词串接，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瞬接法当中的那个首先、其次、再次吧？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乡村好，你怎么说呀？你第一句话是不是说，当然住在乡村也有它的 attractive 的地方？可是 attractive 又来自于何处呢？Attractive 哪来的？题目要求叫 attractions， 是不是就是把 attraction 那个词由名词化，是不是变成了形容词化？它这个变化是不是也不大，对不对？那么大家看第三段当中写城市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一个词汇是不是有可能从题目当中有所借鉴，对不对？这个词是不是就是 disadvantages？ 第三段中是不是写的是disadvantages， 可是他要写城市和乡村各有一个不利之处，是不是又得写首先其次再次？那就是说第一段当中用的 first second third， 是不是到第二段中就要尽量避免？你看他用的是什么词啊？咱们讲过吧，你要如果前面 first second third， 是不是下面一段中可以 to begin with furthermore finally 了吧，对不对？你看他是怎么写的呀？ moreover 第二层，第三层呢，看看关联词怎么串的 similarly， 对不对？当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说 in a word， 知道没有？拿到题目以后是不是先看第一句话的写法，看看人家怎么提他这个主体观点，第二个扫一下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联词，就看出它的结构了。第三步是不是就要看词？大家看，如果现在让你用 appreciate 这个词组词的话，你可以 appreciate 什么东西？那可以 appreciate 什么？比如说我比较欣赏他的这种画画的风格，是不是我可以 appreciate 他的 style， 没问题吧？但是如果我现在说 appreciate one's help，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特别欣赏你帮助，恐怕是特感谢你帮助吧。但是我们对 appreciate 的理解是不是基本上到此为止了，对吧？但是你看看他怎么写的呢？ appreciate 后面是不是还有个词叫 convenience，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叫欣赏这种便利之处，你中文都觉得别扭吧？那除非就是他们深深懂得中文，是不是叫做他们领略到了这种方便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说我们认识这个词所以才写不出来？不是，是因为这个词的后面那个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才导致一个我们认识的词无法写出来吧，对不对？所以这就叫什么呀？搭配。这跟咱们小学二年级学习语文的思路是相符的。二年级的时候咱们干什么来着？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何曾做过这事儿啊？就是上了一补习班，然后告诉你各种文章的结构，然后往里套词儿玩，没有吧？咱们一年级是不是学的是识字？二年级是不是开始学组词？对不对？生字卡面对前面是不是写了个田字？那你就组词吧，填什么呀？在不看后面的时候，你组出的第一组词叫田野和田地，看到后面的第三个词叫田鼠。所以当你看到词本意时，永远是这个词本身产生意思的直接串接吧。但是如果田义词与鼠转接在一起，它 refer to an animal 吧，懂这个意思了吧？所以呢，光认词汇是不是似乎是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么这个词能组出多少词，是不是才是它的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个词你认识认识不重要，但这个词它后面那个词是怎样搭配的，或者说这种搭配是否与你的中文习惯中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感受，这才是最关键的。这就是说，即便有一个词其实你是认识的，但是这个词与另外一个认识的词之间如果形成搭配产生陌生，这就是你要学的东西，对不对？下面的问题， 在阅读词汇之后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另外一种阅读方式。那么就是说把那些你认识但是产生搭配的词汇都用一支荧光笔标出来，那么在进行这种阅读之后，每次一周时间之后，只扫描这个段落中你画出了那些词组和搭配，而并不再看这篇文章本身。懂这个意思了？这也是一种阅读方式，实际上是在强化大家的一种搭配意识。所以呢，如果搭配意识上得去，虽然还是在阅读，但是你的阅读是为什么东西进行阅读啊？为写作在语言搭配上在做准备。这一层阅读是我们就称为叫 critical reading， 叫评判阅读，或者你说呢叫赏析型阅读也是可以的。赏析阅读，所以赏就是吸收文章中那些好词和好句，以及那些比较有意思的搭配。所以细是看出这篇文章的基本结构是不是可以套用到另一篇文章去。那么经过这样的赏析阅读，又以真题当中的高分范围为主，你对文章的这个阅读状态就形成了三大过程，最终与写作连在了一起。第一步，赏析阅读。第二步，结构模仿。第三步，段落套写，或者说呢叫默写。由于文章结构当中在历年考题中有一定重复，那么对于某篇文章当中经典段落的研究，如果从观点到结构，从结构到用词都进行模仿之后，是不是就逐渐对于文章的基本结构有了一种感受？虽然你没有背下每一句话，但毕竟对这文章写作的这个表述次序是不是有了一定了解？那么现在经过赏析之后呢，是不是逐渐对文章的结构用词都有所印象，就逐渐转移到了下一步，是不是进行段落模仿写作，对不对？由于某一篇文章的段落跟另外文章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相似的东西，那就是说应付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个段落是不是也必然转移到那篇文章，是个大同小异。这就我们叫做什么写啊？套写。注意在进行范文阅读当中，切记一句一句的死记硬背，这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句句进行死记硬背，你关心的是这句话到底当什么讲，但是你最不宜你注意的一个是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连接，就是结构不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死记硬背往往对于单词当中的感受谈不上。